好，我们开始加拉太书。加拉太书这一卷书一共六章，是使徒保罗所写。加拉太省，我们知道保罗写信是给加拉太各教会，这个加拉太各教会就是包括加拉太省的各城市里面各地方的教会，也就是保罗第一次游行布道所去过的比西底的安提阿、以哥念、路斯德、特皮。保罗曾经传福音给这些地方，也在这些地方建立了教会，建立了教会。但是保罗离开以后，有犹太的教法师格里派的人搅扰了教会。他们传的是什么呢？传的是要受隔离，要遵摩西的律法才能够得救。他们把异端渗透在教会里面，混乱了主的真道，并且还否认保罗做使徒的权利。所以保罗写这封书信，这封信就是一个捍卫真理的一封信，是捍卫主的真道，目的是为了挽回开倒车的教会，加拉太教会这么快就离开了基督的福音，随从了别的福音。所以保罗写这封信六章圣经的目的，就想挽回这样一个失败的、跌倒的、随从了别的福音的这么一个教会。同时我们知道后来他也写这个罗马书，同样都是阐明救恩，强调因信称义和靠圣灵的重要，强调因信称义和靠圣灵的重要。所以这卷书的主题就是四个字：因信称义。因信称义，也就是针对当时的异端，那个异端是因行为而称义，非得行隔离才能够称义，才能够得救。这个也根据使徒行传十五章的那个背景，你要接受摩西的律法，行这个律法你才能够得救，你必须要受隔离你才能够得救。把这些个，我们不是不要遵守摩西律法，也不是对于犹太人来讲，当时还是犹太人，他们严守行隔离。今天问题是把这个问题和得救的问题连在一起，那就是大错特错。所以本书的中心节就是二章的十六节，我们大家念一下二章的十六节，我们一起念：既知道人称义不是因行律法，乃是因信耶稣基督，连我们也信了基督耶稣，使我们因信基督称义，不因行律法称义。因为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人因行律法称义。简单的说，就是因信称义，不是因行律法称义。所以保罗，这就是这一节圣经可以代表整个全卷书的一个中心的意思。现在我们就开始加拉太书第一章。加拉太书第一章，第一章的题目就是辨明真假福音，辨明真假福音。从这章圣经也特别看到保罗作为基督的忠心仆人的榜样，两个方面，一个就是讲到两种福音，辨明真伪福音、真假福音，要把它辨明。但是在这一章里面呢，也处处看到保罗这位基督的仆人是怎样做一个基督忠心的仆人的一个榜样啊，摆在我们面前。所以现在我们就看一节到五节，一节到五节就是引言和孟安开头的话，但是也是非常的重要，讲到他做使徒的由来。做使徒的保罗（括弧）不是由于人，也不是借着人，乃是借着耶稣基督与叫他从死里复活的父神。这第一点非常重要。保罗在写各个教会的书信的时候，不是每一封信都首先要讲到自己是做使徒、做基督的使徒。为什么在这卷第一句话就讲到做使徒的保罗？这个是因为在加拉太教会，他们偏离了基督的福音以后，他们受了这个异端分子的影响以后，有些人就不承认保罗使徒的权利，所以关系到保罗要辨明福音，要捍卫真道，所以必须要运用神给他作为使徒的权柄。所以第一句话，我是做使徒的保罗，保罗是使徒，这个使徒 这下面就告诉我们，这个做使徒的，他说我今天做使徒，这一位保罗不是由于人，也不是借着人，这两句话我也看了一下英文圣经，不是由于人，就说明保罗做使徒，他奉差遣做使徒，不是从人间来的，这个人是多数，不是人间封他的，不是人间差遣他的，不是人间来什么来派定他做使徒。第二句，也不是借着少数的，这个下面这个人是少数的，也不是借着某某人或者特别的把我指派。第一句，保罗做使徒不是从人间差遣的，不是人来招他来差遣他的。第二句，也不是借着某某人，所以这两个 man 他一个是多数，一个是少数。多数的意思不是人间的，众所周知的，大家都是用什么样的学历、什么样的资历而做使徒，不是人间的，不是从人来的，也不是借着某某人，都不是，两个不，这就证明保罗他不是借着人，由于人，借着谁呢？下面告诉你，做使徒是借着耶稣基督，这位耶稣基督是什么呀？是复活的这位耶稣基督，是一位永活的主。你不敢从人间来的，或者借着某某人来的，人都是要死的。他说我不是借着人，乃是借着一位永活的主，所以是借着耶稣基督与这位叫他就是叫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那位父神。这两句话就说明保罗对耶稣的认识，他是直接从耶稣基督所领受的这个职分。所以哥林多前书一章一节他说，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这位神是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也是由于什么呢？不但是由于道成肉身的这位耶稣基督，也是由于那位父神是叫耶稣基督不但来到世上，而且叫他能够从死里复活的那位神，是这样的来的。所以这两句话，我想主要的意思就是保罗深深的认识他所信的是耶稣，是基督，耶稣是神的儿子，所以是那位父神，就说明他和耶稣基督和父的关系，在这一节圣经里面也说明了，父是叫他从死里复活的，也说明耶稣基督不但是道成肉身的基督，基督为我们造成肉身，从高天来到人间，他是基督，而且他是永生神的儿子，永生神的儿子，是能够叫他从死里复活的那位父神，他与父神的关系是父子的关系，与神的关系是父子的关系，他是神的儿子，一句话，他是神的儿子，所以他是从死里复活的，他不是一个仅仅是十字架上死了的耶稣，是从死里复活的耶稣，因为他是神的儿子，所以从死里复活。所以这不就是彼得所承认的那位耶稣基督的那个认识吗？彼得怎么说？耶稣说，人说我人子是谁，你们说我是谁，彼得说了，你是基督，你是基督，就是道成肉身，你带着人性，你是什么？你是基督，你道成肉身来到人间，你是什么？永生神的儿子，因为你是永生神的儿子，所以父叫你从死里复活。所以保罗这么简单的话，说明他做使徒是由于这个，是由于这个方面，是因为永活的基督，是因为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使他做使徒，是根本不是由于人，也不是借着某某人。底下呢第二节就说明他写信，不但他，而且他也代表了一切与他同在的众弟兄，写信给加拉太的各教会。是保罗写，但是呢也带着他的同工，是与他同在的，和他一起的。这节圣经也说明保罗和他的同工之间的这一个密切的属灵的关系。保罗要写的话就代表着所有的同工，代表着就是说所有跟他在一起的众弟兄，就是所有的同工，也和保罗的观点，关于基督福音的观点是完全的认同，完全的等号。对加拉太教会这样的已经开了倒车的教会，保罗心里多么的迫切，心里着急，他的同工同样是这样，所以 封信，这个不容易啊。有的时候我们写信，你不能代表你的别人的观点，是吧？有些人可能看的看法还不一定完全一样，但保罗不是这样。保罗和他同工的关系多么密切，在灵里的关系合一的关系，一个心灵一个脚中的关系，同一个观点，同样的迫切，同样的对加拉太教会把要说的话，保罗代表着大家，代表着同工都说出来。所以今天写信给加拉太的各教会，所以保罗这封信是很广的，加拉太的各教会所有受影响的，因为这一片的教会都受了当时的这个格里派的影响，所以保罗写信。下面就是问安，愿恩惠平安从父神与我们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这句话好像很平常，每卷书都有什么稀罕呢？但是非常宝贵。恩惠平安从哪里来？离开父神和主耶稣基督就没有恩惠平安，而且恩惠平安从主耶稣来，从神那里来，从父神啊，也必须借着耶稣基督人们才得得到。父神的恩惠平安怎么领导我们？是借着他的爱子从高天来到人间，才能够把恩惠把平安才带来。所以律法是从摩西来的，恩典和真理是从耶稣基督来的，耶稣基督来的，他来了就是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所以平安也带来了。耶稣来带来恩惠，带来平安，所以父神的那里的恩惠平安借着耶稣基督带给人。所以他说是从父神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底下第四节，虽然这一段是个引言呢，但是这一节圣经就说明了基督对我们的救赎，对整个教会的救赎。他说基督照着父神的旨意为我们的罪舍己，要救我们脱离这罪恶的时代。我们知道万物是照着神的旨意而被创造，包括我们人。我们人为什么被造？神是按照他的旨意被造，这个在启示录第四章的最后一节，万物是神借着他的旨意造的，是因着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来的。不但如此，每一个人我们的被造都有神的旨意，神照着他的旨意把我们造，我们被造了。而且我们每一个人的得赎得救也是神父神照着他的旨意，照着他的旨意，是基督照着神的旨意为我们舍命，所以我们才得蒙救恩，所以我们是得救，得蒙救恩也是照着父神的旨意。所以我们的被创造和我们的蒙救赎都是有神的旨意。所以我们想我们多么不配，这么不堪，如泥如灰尘如虫，这么卑贱犯罪的人，神是照着他的旨意，耶稣基督是照着父神的旨意，神他的旨意怎么具体领导我们呢？就是借着耶稣基督。所以说基督是照着父神的旨意，父神的旨意施施到人类，怎么施施？就借着基督。所以基督照着父神的旨意做什么？为我们的罪舍己。所以耶稣来到世上就是遵行父的旨意，来到世上做什么？不但传道救人，而且为我们舍命，是为什么？是为我们的罪而舍己。所以虽然这句话就代表了整部的全部的救恩，全部的救恩。这个救恩是什么？神的旨意，耶稣基督借着耶稣基督施施出来，使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为我们的罪舍己。舍己的目的是什么？舍己的目的是救我们。这个救是救恩，这个救就是全部的救，这个救就是他大能的拯救。救我们什么呀？救我们脱离这罪恶的时代，没有一个人能够脱离这个罪恶的时代，生在罪中，死在罪中，活在罪中，一天到晚就罪，而且不但罪入了世界，死还临到世界，最后我们肉身也得死，灵魂还得灭亡，谁能够脱离这时代？只有耶稣基督，他照着父神的旨意为我们罪舍己，所以就救我们脱离这罪恶的时代。这罪恶的时代里面包括什么？包括救我们脱离邪恶，一切邪和恶、淫乱啊、污秽啊、私心啊、恨人呐 啊这一切罪恶、偶像的权势啊、贪婪呐、凶杀呀，主都救我们。不但如此，这罪恶的时代里面也包括什么？他还救我们脱离一切的错谬。所以现在加拉太的教会就需要主再一次的救。基督已经救了，加拉太教会已经是蒙恩，不蒙恩怎么能说是被建立呢？所以已经是教会了嘛，被建立了。但是呢，有恶者的破坏， 有人的搅扰，有错谬的教训，又去搅扰了他们，所以呢需要基督的救。这个救，这个救就是他一直救，过去救，现在救，他将来还要救我们，彻底的救我们。救我们什么？就救我们能够脱离这个罪恶的时代，脱离一切的邪恶，一切的偶像，一切的撒旦污秽的权势，也救我们脱离一切的错谬。这个错谬包括邪灵、偶像的崇拜、异教、异端、错误的教训，主都救我们。所以感谢神呐、这句话就是告诉我们，我们要明白神的旨意，他在我们身上这个救赎的计划、救赎的这个旨意，不但有创造的旨意，让我们活在地上，生养众多，遍满全地，要荣耀他，四肢百体都被他所造，他更救赎我们，因为我们人类犯了罪，是吧？所以这些圣经也包括了今天加拉太教会，所以也需要这个救，所以保罗才再次重申基督的救恩，基督照着父神的旨意为我们的罪舍己，所以今天加拉太教会再一次需要什么？需要基督的救赎。这个救赎里面包括他的真理，他救恩的全面的真理，救我们，也就是下面所说的福音，福音的真理，要把我们救出来。从哪里？从对于加拉太教会来讲，就从当时的那个异端错谬里要救赎出来，这个罪恶的时代。今天啊，不但是世上的人，世人都犯了罪，亏欠神的荣耀，全地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都在这个罪恶的时代里面，连教会常常也不能幸免，也常常被这个罪恶的潮流啊卷去了，偏左偏右，已经卷到这个罪恶的这个邪恶里面和错谬里面。跌第五节，但愿荣耀归于神，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怎么样荣耀就归给神呢？当神啊借着耶稣基督不但为我们舍己，为我们的罪舍己，而且他是全备的那个救赎，把我们从罪恶里面、罪恶的这个世代的邪恶里面和错谬里救出来的时候，神才得到完全的荣耀。所以保罗说但愿啊，对加拉太教会的说，这个荣耀还没有彰显，有没有？还没有。所以但愿我爸爸的这个荣耀能够归于神，直到永永远远，阿们。神在加拉太教会要得到完全的荣耀，所以保罗才写这封书信，要什么？纠正，使他们能够回到原来的信仰，那基督才能够得到荣耀，神才能够得到荣耀，而且是永永远远，阿们。这是一个但愿，这是一个祝愿。如果一直错谬下去，神得不到荣耀，这个教会是一个什么呀？有缺陷的教会，更可以说是一个开倒车的教会，失败的教会，因为被掳了。像哥罗西教会，保罗不是吗？你们被理学小学律法遗产掳去了，是个被掳的教会，是个开倒车的教会，神一定不能得荣耀。所以神是巴不得像保罗的心愿似的，但愿神巴不得啊，神的荣耀在教会上能够彰显，使神的荣耀能够借着教会能够得到，神能够得到荣耀，那一定要彻底的脱离这个罪恶的时代。这就是一节到五节，现在我们看六节到十节，这是第二段。六节到十节就是辨明两种不同的福音，这一段里非常重要。保罗你别看是第一章圣经，保罗就开门见山，一针见血就指出加拉太教会的问题所在是在什么地方，什么问题？他们随从了别的福音，把基督的福音更改了，这更改的意思也可以说明是扭曲了、歪曲了基督的福音，这是绝对绝对不能容忍的。所以保罗讲这个话，写这一段圣经，写这一段书信的时候，我们看保罗心里是多么的迫切。所以他没有拐着弯，他不是很温和的讲，他是非常迫切的，直截了当辨明两种不同的福音。因为在这一段里讲到两种福音，第一种就是基督的福音，第二种就是别的福音。你去看这一段里面讲的别的福音和基督的福音，这个我们今天要闹清楚。结合我们现在我们面临的，现在讲什么？现在的时代啊，讲什么？讲淡化因信称义，讲什么新的神学思想？讲的是什么啊？因爱称义，讲的是什么？否定因信称义，这不是别的福音又是什么？啊，我们不是看看，哎呀，这个警醒的看我又来了，好像无所谓。我们要看到这是一个属灵的一个征战，是一个为真理而征战的一个战场，一个战场。而且我们许多的弟兄姐妹，许多的肢体，现在面临着这样的一个什么呀？一个挑战。 究竟你所坚持的是基督的福音还是别的福音，那我们就必须从这段里要认识到底什么是基督的福音，什么是别的福音。如果我们根本都闹不懂到底什么是基督的福音，什么是别的福音，大概也差不多吧，啊，名字不同，究竟是什么，所以真是要闹清楚。所以我们看第六节，保罗说，我希奇你们这么快这么快就离开了那借着基督之恩招你们的，去从别的福音，就说明加拉太教会保罗走了以后啊，他们遭到什么情况，他们受到了一些个人的影响，以至于他们就随从了别的福音，离开了原来的福音，所以保罗说那并不是福音，所以别的福音不是福音，不是基督的福音，我们一定要弄清楚，别的福音不是基督的福音，所以保罗说那不是福音，并不是福音，不过是有些人搅扰你们，把基督的福音更改了，这更改的意思就是扭曲，扭曲了，把基督的福音歪曲了，把基督的福音改了，改头换面，偷天换日，这是多么大的危险，多么大的危害。所以保罗说得清楚，不是基督的福音，是别的福音，他把基督福音更改了。所以下面第八节，八节九节保罗讲了两个咒诅，应当受咒诅，应当受咒诅，你不管是谁，但无论是我们，也包括保罗自己，无论是我们还是天上来的使者，这是可以说是表白自己是最属灵的人了，天上来的使者，我看这可以叫做光明的天使，是最属灵最有权威的人，如果他改变了啊，真有些是这样的，曾经在40年代50年代60年代一直到70年代他们是忠心的仆人传基督福音，慢慢慢慢的他们更改了，有没有，也有这样的，哪怕是保罗说哪怕是天上来的使者，如果传福音给你们与我们所传给你们的不同，我们注意啊，不同，你要听得出来，你要看得出来，你那个辨明它有不同，那么怎么样，保罗说他不管他是谁就应当被咒诅，应当啊，这英文就是应当永远的被定罪，这就是被咒诅的意思。底下第二句就是第九节，我们已经说了，现在再说，我又说，若有人传福音给你们与你们所领受的不同，第一句是与我们所传的不同，第二句是与你们所领受的不同，其实一样，有人传有人领受，他传的不同你要听得出来，你要辨明得出来，和你领受的不同，就是你原来怎么领受的，原来领受的就是马马虎虎啊，根基也没有打，也不知道到底基督福音是什么啊，是因信称义还是没有信也没有关系啊，靠行为也可以，反正称义就得了，还是怎么回事，你有没有清楚领受的到底是什么，和你们领受的不同，又一个不同，一个是传的不同，一个领受的不同，实际就是这个内容啊不同，那怎么样，他就应当被咒诅。那让我们看保罗好厉害呀，这就是基督的福音和别的福音是水火不相容，不能够相容的。我们就先到第九节为止，到第九节为止我们首先看看到底他这里说的别的福音是什么，别的福音到底是什么。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大家看一下，请看哥林多后书第十一章从第一节到第四节，第一节到第四节这里就讲到别的福音是什么福音，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十一章这里所讲的就是那另一个福音，这是就是指着另一个福音讲的，我们大家请一起念，但愿你们宽容我这一点欲望，其实你们原是宽容我的，我为你们起的愤恨原是神那样的愤恨，因为我曾把你们许配一个丈夫，要把你们如同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我只怕你们的心或偏于邪，失去那像基督所存纯一清洁的心，就像蛇用诡诈诱惑了夏娃一样。假如有人来另传一个耶稣不是我们所传过的，或者你们另受一个灵不是你们所受过的，或者另得一个福音不是你们所得过的， 你们容让他也就罢了。这是保罗啊，是为神所起的愤恨，就是满有神祭邪的心所讲的这段话啊，教会偏向了别的福音，就好比夏娃偏邪啊，受了什么，受了老蛇的引诱，吃了禁果一样的这么一个严重性啊。所以教会应该存着纯一清洁的心，这个不偏邪是在信仰上不能偏邪，当然我们肉体上我们道德上也不能偏邪，生活应该特别的要什么呀，要圣洁，但在这里保罗所指的是信仰上纯一清洁，不要被老蛇用诡诈来诱惑你。所有的假先知传异端的，传各种异端的，他们都是诡诈的心思，像老蛇一样弯弯曲曲，诡诈的话给你洗脑子，讲属灵的话把你带走到另一个地方，甜言蜜语说尽，好话说的多极了，实际呢是苦心肠啊，是来害你。另一个分三个灵，另一个耶稣，另一个灵，另一个福音。保罗说如果你们容忍就罢了，那就完了，所以不能够容忍，不能够容忍。所以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什么叫做别的福音，就是另一个福音，在今天来讲就是新的神学思想，心态的福音。当然各种名堂啊，他这个话语不同，名堂不同，骨子里面就是改变基督的福音，所以叫别的福音，更改了基督的福音，扭曲了基督的福音，那就是这一些东西。现在这个刊物里面我们最近收到的就是淡化因信称义，这就是别的福音啊，它叫做淡化救恩。还有一种说法现在叫做不是因信称义了啊，你们应该广一点啊，是因爱称义。你说圣经哪有这么一句话，因爱称义，好一个爱，爱的罪人可以不悔改，是啊，怎么抵挡神你也爱他，爱的让他得救，因爱称义。还有李长寿那一派是什么呢，说你们今天不用靠十字架救恩，你们只要呼主啊主啊你们就得救了，就喊几声主啊主啊就得救了，还有一个哦哦主啊哦主啊就得救了，这是我亲自看见他们的材料，这就更改了基督的福音。基督的福音最重要是因信称义，他说你根本不用这样，根本不用这样。还有哭，你要哭他几天，你哭的你看见了异象，你看见了什么什么啊，那么你就得救了，叫做哭重生。还有大批的人跟着他走啊，千千百百的小姑娘都什么呀啊，都是打扮的挺圣洁的样子，挨门挨户敲门叫你听他的，跟着他走，给你开呀三天的叫做什么倒空聚会，倒空聚会，结果就是让你哭哭哭，有人哭死了也没有重生，因为他没看见异象，叫哭重生派啊。所以等等名堂实际什么呀啊，就是别的福音。那么具体在加拉太教会到底是什么，我们看一下使徒行传十五章，当时加拉太教会到底受了什么影响，接受了什么别的福音，我们也应该知道。虽然距离现在已经这么多年了啊，一千多年了，但是那个东西现在已经什么呀，重演在今天。加拉太十五不是使徒行传第十五章第一节啊，大家听我读啊，有几个人从犹太下来教训弟兄们说，你们第一若不按摩西的规条受隔离不能得救，你看是不是把得救的问题跟受隔离连在一起，你们这样的话就不能够得救。还有第五节更清楚了，我有几个信徒是法利赛教门的人起来说，必须给外邦人行隔离，这是第一，第二吩咐他们遵守摩西的律法。你知道这两条的意思是说，你如果不这样做你就没有得救。这就当时啊，从犹太下来的，从耶路撒冷下来的几个人，这几个人就把当时呢安提阿的外邦教会整个人给搅乱了啊，用这两条把外邦的教会好像一个绳子一样就给捆绑起来了，叫你不靠律法，你不行律法不能得救，让你不受隔离，你强迫外邦教会来受隔离，这样就能够得救。你这个既违背了新约的真理，也违背了外邦这个旧约的真理。旧约只说亚伯拉罕的什么是肉体的后裔，是不是？你们世世代代最近我们查了创世纪十七章，是吧？亚伯拉罕的后裔，或者是银子买来的，是吧？才能够受隔离。这强迫外邦得救的教会去受隔离， 这就当时的异端，就是包括两点，一个行格里得救，一个就是遵行摩西的律法得救。教会外邦的教会是不是要遵守摩西律法？是要，但是是因信称义以后得救以后，靠恩典靠圣灵来遵守摩西的律法。所以我们现在要念旧约摩西律法啊，这个十条诫我们都要读，都要遵守。但是你不是靠自己，也不是你行了一条你就得救，那谁能够得救啊？谁能够条条都行出来啊？你遵行了就能够得救，所以这些个是极大的错误。这就是当时的那个别的福音啊，当时的那个别的福音啊，这个的确是错误的啊。所以讲到这里，就是说保罗，我们看保罗的这一个啊，写这封信的目的是什么？就是他在为真道竭力的争辩。犹大书第三节告诉我们什么？你们要为从前依次交付圣徒的真道，要竭力的争辩。所以刚才我们没念啊，使徒念十五章。保罗和巴拿巴就为这件事跟当时这些合理派的人怎么样啊？不是柔柔和和，乃是大大的争辩。那这个为真理的缘故，直接叫做耳红脖子粗，这不要紧啊，大大的争辩，甚至于他们受差遣往耶路撒冷去争辩。所以总会开会啊，耶路撒冷开会，就整个的使徒行传十五章就决定不能够把重担加给外邦教会。这就是使徒啊，保罗他自己本身就有这样的为真道争辩的实际的行动，真正的是不能够容忍这个别的福音啊，所以保罗去争辩。所以保罗写信，无论是给提摩太也是这样，你要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为真道你要打仗，这是一场属灵的争战。那现在呢，因为这里讲的基督的福音和别的福音，所以我们在这里要稍微的要查几段圣经，要让我们大家清楚一下到底基督的福音的内容是什么。什么是基督的福音？基督的福音也就是基督的奥秘，福音的奥秘。圣经人说，保罗说，我深知基督的奥秘，也就是福音的奥秘。到底基督的福音是什么呢？请大家看一下啊，第一处我们看罗马书第一章，罗马书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五节，这一段里面给我们看到什么呢？就是保罗所讲的这个福音，所传的这个福音，它的内容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以耶稣基督为中心的。他说，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奉召做使徒，特派传神的福音。保罗是特派传神的福音。那这个福音是什么呢？第二节，这福音是神从前借着众先知在圣经所允许的，就在旧约里先知们就预言了，就允许了这个福音。第三节，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福音的中心就是他的儿子耶稣基督，这是福音的中心。如果这个福音的中心里面没有耶稣基督，那么这个叫什么福音？是吧？所以论到他的儿子，我主耶稣基督。那么讲到耶稣基督呢，他讲了两个方面，你不能只认识耶稣的一个方面。犹太人认识不认识耶稣基督？表面上也认识。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犹太人呐，啊，是犹大支派的，是约瑟的儿子，这个他知道，这个知道不够，是吧？所以我们看这里两个方面，这就是福音的内容所包括的意思啊。所以下面说，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出来的，就是耶稣他的人性那方面，的确耶稣基督的家谱和大卫有关系，和亚伯拉罕也有关系，从大卫生出来的，所以他是大卫的后裔。大卫的后裔，但是不仅仅如此啊！你如果这样认识的话，那你不过是进犹太教的人，因为犹太教人就认识这一方面。耶稣基督我们知道啊，啊，他是个好人，他只承认这个。底下一句第四节，大家一同念：按圣善的灵说，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这就是福音最重要的一句话。耶稣他是什么？是大卫的后裔，不错。只是肉身上，但是从圣善的灵来说，从圣灵来讲，耶稣基督他是什么？他从死里复活，就是说耶稣从死里复活是靠着圣灵，借着圣灵的大能，那无穷生命的大能把耶稣从死里复活，所以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所以旧约就说了，你是我的儿子，我从今日生你，就说明他是个复活的主，他是个从死里复活的。怎么证明耶稣是神的儿子？就是因为他从死里复活，证明他是神的儿子，神的儿子。所以福音的内容一定包括耶稣的死和复活，生死复活。 一定要包括他的复活。如果否定耶稣的复活，你等于没有讲福音，这不是真的福音。也包括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所以今天我们就要传这一个神的儿子，这一位死里复活的。所以使徒无论是彼得、约翰，无论是保罗，你看《使徒行传》前半卷书是以彼得为代表，是吧？以耶路撒冷为中心，把福音传到耶路撒冷，传到犹太，是吧？是什么？他们讲复活的基督传的是保罗。以后从十三章以后，你去看也是这样，神叫他从死里复活。所以我们现在再看一处啊，更清楚一点，就是灵前第十五章这段，保罗也讲到福音的内容是什么？什么是福音？十五章一节到十一节，弟兄们，我如今把先前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告诉你们知道，这福音你们也领受了，又靠着站立得住，并且你们若不是突然相信，能赤手我所传给你们的，就必因这福音得救。传是一件事，你要相信，那么你才能够得救。底下三节四节大家一起念，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着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这是福音。这福音是什么？这福音就是第一，耶稣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罪死了，钉在十字架上；第二，埋葬了；第三，从死里复活了，都是照着圣经所说。这是真理，这是救恩，这就是福音。底下呢就是说耶稣从死里复活是有见证的，下面就告诉你，五节以后就是先给祭法看，以后先给十二个使徒看，一时又先给五百个弟兄看，其中大半呢现在还活着呢。保罗说还活着呢，是吧？却也有已经睡了的，以后先给雅各看，再先给众使徒看。第八节末了也先给谁呀？先给我这个不配的保罗看，先给我看。所以保罗非常谦卑，确实是他根本没有跟过耶稣一天，是吧？他根本肉身没有见过耶稣，他末了先给我看。可见的使徒行传第九章大马色被扑倒的这一个使徒保罗是亲眼看见死而复活的耶稣基督向他显现，所以他就末了给我看。我呢，我是不配的，我如同未到产期而生的人一般，我是不配的，我是半路生的，没到产期，我们叫早产呢。你说这个婴儿早产是不是不该活的？他就形容自己我原是使徒中最小的，不配称为使徒，因为我从前是逼迫神的教会，然而今日我成何等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并且他赐给我的恩不是突然的，我比众使徒格外劳苦，这原不是我，乃是神的恩与我同在。不仅是我是众使徒，我们如此传也如此信了。传什么？传复活的基督。所以就是这个福音和复活的基督和这个基督的复活是大有关系。直到现在新派的神学里面还是这么传，就美国的有些神学也是这么传，基督是精神的复活，不是真的活，死人怎么活啊？早就臭早就烂了，他们根本不信。耶稣的坟墓是空的，事实都证明他们还是不信。写在圣经上，有玛利亚看见，有使徒看见，有这么多的见证呢，他们还是不信，说耶稣是精神复活，根本不是真的复活。这样的是福音吗？就是别的福音。所以历史历代里面都有别的福音。所以今天我们做基督的仆人，我们应该怎么样守住主的真道，守住依次交托圣徒的这个真道，就是纯正的福音。我们不能听他们这一套，这么一说那么一说，就改变了基督的福音。基督福音是什么？罗马书，我们再看一下罗马书罗马书的第一章的十四节，一章十四到十七就是保罗讲的他跟福音的关系。我看保罗怎么样传这个福音，他怎么认识这个福音。十四节保罗说，一章十四节无论是希利尼人，是化外人，是聪明人，是愚拙人，我都欠他们的债，所以我情愿尽我的力量把福音也传给你们在罗马的人。就是保罗把传福音当作欠债。这福音是什么呢？十六节大家念，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十七节，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胜。就 就这么简单几句话，保罗把这个福音又讲得这么清楚。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是什么？就是神的大能。这个大能据说原文就是炸药，像炸药一样，是神的大能，像炸药一样，这样的一个威力。这个福音是神的一个威力，这么大能，要救一切什么人？大家注意，什么人？相信的人，不是你靠行为，我有点善德，有善功，我苦修，什么做小德勒萨啊，我在改造当中啊，有一个天主教徒一天老在我耳朵旁边跟我讲，小德勒萨你认得吗？小德勒萨是成圣了，他怎么受苦，他怎么苦修，他讲这一套，是吧？不是苦修得的成圣，是称义的，乃是呢要救一切相信的，无论是犹太人还是经历的人。这个信是怎么信？神的义在这福音上写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就是从头到尾信。因信称义，因信成圣，因信得胜，因信得荣，都是靠信心。信心的意思就接受主已经为我们成功的白白的救恩给你了，你就接受就行了，他已经为我们成功了。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哈巴古书二章第几节？第四节。第四节，一人凭信得胜。现在就是否定这个信，他不要你们这个信啊！你们今天因为信是就要认罪啊，信就要接受啊，他不要。今天改一个字，改什么字？因爱，因为上帝爱，所以今天你是共产党员，你是一个敌基督的，你也得救了。上帝是爱嘛？啊，上帝爱你，你不悔改你也得救啊，因为是爱，所以就没有危险。你们不要讲什么罪不罪。讲罪他最讨厌，因为他们不肯悔改，他们抵挡神，是不能讲罪，不能讲审判，只能讲爱。但是基督的福音呢，就是要讲到末日有审判，不信将来就要被定罪，是不是？约翰福音特别讲，信的得永生，不信的怎么样？被定罪啊，将来要受审判的、啊。什么叫因信称义？因信称义的意思就是救我们脱离将来的愤怒，将来的审判，这是第一步救恩。罗马书讲的特别清楚，第一步救恩是什么？因信称义，就救我们脱离将来的愤怒，将来的审判。信之的得永生，不信之的就得不到永生，而且神的震怒藏在他身上，所以这个信多么要紧。他就否定了信，否定了这个信啊，否定了耶稣从死里复活。耶稣如果不复活，我们就不能称义，我们就没有永生，我们就得不到永远的生命。耶稣就是一个死的耶稣，不是耶稣从死里复活，神将他从死里复活，神把他高举，这一些个他们就把这个基督的这个福音，这个真的福音他们就给更改了。所以保罗在这一段里讲的是多么清楚。还有第三章，罗马书第三章，所以加拉太书跟罗马书真叫姐妹书啊，这两卷书非常要紧。第三章二十一节告诉你这个福音是怎么来的，这个福音是怎么来的？这个福音内容，这个第三章更清楚了。二十一节讲，但如今神的义是在律法以外显明出来，因为靠律法没有用嘛，没有一个人能够得救，所以在律法以外，神的义显明出来，有律法和先知为证，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没有分别，就是信。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如今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那怎么称义呢？下面说，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就这句话啊，凭着耶稣的血和人的信，就叫我们白白的称义。就这一段里面，我们总结了就这么一句话，凭着耶稣的血和人的信，你就白白的称义。那当然，耶稣的血洗什么？洗你的罪。你说我没有罪，那你就没有接受耶稣的血，你也根本没有得到耶稣的血。因着他的血，就是我们要谦卑认罪啊，信就是我接受，我谦卑，我承认我是个罪人，我接受，那你就白白的称义啊，白白的称义，就是借着什么？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显明了神的义，这就叫神的义。我们根本没有义，神的义给了我们，是在律法以外给了我们，所以今天我们大家都是义人，感谢神，是借着什么？借着耶稣的血和我们的信。所以以弗所书我们就不用查了，为时间的缘故，以弗所书二章八九节告诉我们，你们得救是本乎什么？本乎恩，也因着信。恩和信，恩就是白白的意思，白白得来，不是靠行为，不是靠工匠。以弗所书二章八九节，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不是因着行为，乃是什么？乃是恩典，不是靠着我们行为，我们凭着行为，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得救，能够蒙恩。 罗马书四章还有两句话，四节五节，四节五节说，做工的得工价，那就不算恩典，那乃是该得的。唯有不做工的，不做工的意思不是靠你自己的努力挣扎，只信称罪人为义的神，他的信就算为他的义。实际你我就是这样接受的，只信什么？你信这位称罪人为义的这位神，那说明你要认罪。他称罪人为义，他怎么称罪人呢？你要接受他的宝血，你信他，你接受他，你谦卑，把你心门打开，你让耶稣进来，就这么简单。是称什么？称罪人为义的这位神，你信他，那么你的信就算为义了。感谢神了。所以这就是告诉我们，基督的福音我们要闹清楚啊，免得我们这就是这个福音是个金钱的奥秘，就是说借着我们的信，基督能够把我们带到金钱的地步，得到他的救恩，而且还得到成为金钱的一个人。还有呢，就是以弗所书，以弗所书三章保罗讲的这个基督的福音就是一个奥秘。保罗说，我深知基督的奥秘，是基督的奥秘。这个我们要看一下以弗所书三章一到九节，这一段就是保罗讲明他对基督的福音的认识，而且这个奥秘到底它包括的什么内容。他说，因此我保罗为你们外邦人做了基督耶稣被囚的，替你们祈祷，量毕你们曾听见神赐恩给我，将关切你们的职分托付我，用启示使我知道基督福音的奥秘。所以我们知道，你要得到基督这个福音啊，不是别的福音啊，基督的福音，也就是基督的奥秘，必须怎么得到？神用启示使我们知道。保罗就这么得到的。什么叫启示？就直接从神来的启示，知道基督福音的奥秘啊。正如我们以前略略写过的，你们念了就能够晓得我深知基督的奥秘。所以保罗真是，你看以弗所书是刚才我们提的罗马书什么什么各卷书，这都保罗亲自写的，说明他实在是深知基督的奥秘，这不是夸口。这奥秘在以前的时代没有叫人知道，像如今借着圣灵启示他的圣使徒和先知一样，他没有这么骄傲说，哎呀，就启示给我。他现在借着圣灵启示给谁呀？他的圣使徒和先知一样，启示给所有神的仆人们，只要他们寻求神。这个奥秘是什么呢？大家念第六节，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应许。这就具体的告诉你这个福音的内容包括什么，就是我们这些个外邦人，本来是不配蒙恩的人，是局外人，在一切的允许以外的人，律法允许以外的人，因着耶稣基督的缘故，使我们与犹太人三同。平常我们说三同就这三同，这就是奥秘，这就是福音。这三同就是说外邦人跟犹太人根本没有区别，只要在基督里面，在教会里面就是没有区别啊，没有区别。不是说外邦教会去迁就犹太的犹太教，乃是什么，在基督里成为一个新的一个团体了，一个基督的身体。是什么三重啊？这三重告诉你，第一就是同为后嗣，就与基督一同有继承权，那个承接天上的各样的产业，同为一体，在基督里同为一个身体。你不管你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一个身体，共为互为肢体。基督是我们的元首之头，同盟应许就是神给亚伯拉罕、以这个大卫、以撒、雅各一切的应许，我们大家一同享受，一同得到啊，都能够得到。所以保罗说，我做了这个福音的执事，是照着神的恩赐，这恩赐是照他运行的大能赐给我的啊。保罗觉得自己不配，是神给我的。我本来比众圣徒中最小的还小，然而他还赐我这恩典，叫我把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传给外邦人。这个测不透的丰富就是基督福音的奥秘，测不透的丰富简直没有方法形容，而且是众人都明白这历代以来隐藏在神创造万物之神里的奥秘是如何安排的，保罗都能够知道啊。我们这一段就到此啊，所以我们又回到加拉太第一章。所以我们就一定起码我们简单的要知道一下基督的福音和别的福音的区别，基督的福音和别的福音是完全不同，一个是因信称义，一个是整个的更改了、扭曲了，叫人不是靠着信心，凭着信心借着耶稣的血啊，不相信耶稣的复活，不接受耶稣复活的真理等等，这个都是主要的。就是说任何一种道理如果是与我们的基本的要道 基本的信仰完全有所差别的话，那么我们就不能够接受，那就是别的福音。至于在基督的基本的信仰以外的一些枝节的亮光不同，那个是另外的事情，那就现在叫做各宗派不同，是吧？有的时候是大水里，有的时候是点水里，这个是宗派的不同，是不是基本的信仰不同？基本的信仰必须相同，这是就是基督的福音，我们要接受啊。所以保罗说，如果你更改了不同的话，他就应当受咒诅。好，现在我们看第十节，第十节是这一段的小节，保罗讲到自己了。保罗这样的注意，这样的这个关于基督的福音和别的福音讲明的这么清楚，就说明他是什么？他是对神的真理，对神托付他的真道是多么的忠心。第十节他说，我现在是要得人的心呢，还是要得神的心呢？我岂是讨人的喜欢吗？若仍旧讨人的喜欢，我就不是基督仆人了。所以怎么样做基督的仆人，就忠于啊主所教求我们的真道。如果你马马虎虎睁眼闭眼，听到好像没有听到啊，他根本错误你也不去纠正，你也不关心，那么就不是基督的仆人。不是故意也好，你有意也好，无意呢，有意更不得了了，讨人喜欢。有的时候我们是漠不关心，那也不对。保罗是就不讨人的喜欢，因为可能当时一些个什么所敬佩的人，一些有名望的人，可能已经都随从了这些，那我也不讨你的喜欢。所以怎么样叫做基督的仆人？做基督的仆人就是完全效法基督。保罗说，我今天如果我不是这样的话，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说明保罗是完全效法基督，而基督呢是完全的做神的仆人。特别是以赛亚书四十二章，看啊，我的仆人，我所拣选的，我所什么，我所喜悦的，我所扶持的，我心里所喜悦的这一位耶稣基督。他所以成为耶稣基督，他在世上处处是神的仆人，他这样的谦卑，这样的舍己，他这样的不喧嚷不扬声，街上没有听见他的声音，但是他也是这样的不怎么样，这样的不妥协不投降不屈膝，这样的忠于神，守住了神的道啊。所以要效法基督，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江山灯火他不吹灭，他也不灰心，他也不丧胆。所以以赛亚书四十二章一到四节有七个不。所以保罗是今天说他要做基督的仆人，就是他完全效法基督，而基督呢就是神的仆人，那样的有七个不，七个不是完全讨神的喜欢。所以看啊，我的仆人是我所喜悦的，我所拣选的啊，我所扶持的，是我心里所喜悦的。所以今天你我要这样的，像基督这样讨父神的喜悦，我们今天要讨基督的喜悦，做神的仆人。这就是第六节到第十节辨明两种的福音，也说明保罗是基督仆人的忠心，在这一节这一段里给我们看到。好，现在我们看十一节到十七节，十一节到十七节就是保罗在讲明他得到的启示福音的由来。那别人会问你了，你怎么证明你所得到的福音，你所传的福音就是从启示来的啊？你从哪里来的？你怎么就证明了保罗有缘由的？保罗说得出来，保罗把自己的一段经历写明。所以我们今天你为主传道的时候，你辨明真道的时候，你一定把个人的经历要带上。我怎么蒙恩的？保罗得到福音不是从人来的，不是由于人，是从基督耶稣启示而来的。怎么来的？这一段就告诉你这个启示的由来，所得到的福音的启示的由来。这一段也说明保罗与福音的关系，保罗与福音的关系。我们看一下十一节，我们知道十一节到十七节也就是补充了使徒行传第九章啊，使徒行传第九章二十二节到二十三节当中，因为使徒行传是路加所写的，不是保罗亲笔写的，这个作者是路加，加拉太的作者是保罗自己，所以他把个人这段经历啊，他写出来，而路加呢把这一段没有写，所以这一段就应该加在哪里？我再说一遍，加拉太书第一章十一节到十七节这一段应该加在，就是这个按照时间性来讲，应该补充在使徒行传第九章二十二节到二十三节，二十二节到二十三节啊，因为前面他讲了他在大马色怎么改变以后他传福音啊，以后呢啊，根据这里一段他又回到大马色 以后才是被捕啊，被人捉捕，后来从矿子里坠下来，以后就逃走了啊，以后到了耶路撒冷，是吧？这一段我们也必须要知道。所以现在我们看一下十一节到十七节，弟兄们，我告诉你们，我素来所传的福音不是出于人的意思啊，就是说这个福音，他现在还要讲这个福音，因为他今天就是要辨明基督的福音嘛啊，和这个假福音、别的福音的一个区别。所以我素来所传的福音，怎么证明是从神来的呢？告诉你，不是人的意思，不是人的，不是出于人的意思，就是不是人教导我的。因为什么？因为我不是从人领受的，是某某人告诉我的。我也不是人教导我的，是某某人来教导我怎么样，也不是我这么样从人领受，也不是人教导我的，两个方面都不是。乃是什么？乃是从耶稣基督启示而来的，这个太要紧。所以今天我们来到阿拉伯的旷野，我们到神的家里来，我们要做什么？不是你头脑知道，也不是你读圣经使劲读多少遍，乃是你直接从神那里要得到启示而来的。启示而来的意思就是智慧的灵、启示的灵，圣灵把他的道、把他的福音、把福音的真理启示在我们的心中。必须每个人直接来，就是直接来的意思。你们听见我从前是怎样？所以下面十三节啊到十四节就讲到他的过去啊，我从前是怎么样呢？在犹太教中所行的是怎样极力的逼迫残害神的教会。我是那样一个人，我是迫害教会的一个人，又在犹太教中比我本国同岁人更有长进，在加玛列的门下做门徒，做一个法利赛人的法利赛人啊，为我祖宗的遗产我是非常热心的，我更加热心，热心到什么程度啊？拉着男女都下到监里，逼着他们说威吓的话，反对耶稣。他以为他是为律法热心，他意思我从前是这么的人啊，我根本就不配，我是一个反面的人物。像现在很多人就是无神论呢、啊，反对耶稣，我是个反对的，我是这么个热心法的，所谓律法热心的，为遗传、为祖宗的遗传热心的。然而，这个然而太好了，有转变。保罗讲到自己的转变，然而那把我从母腹里分别出来的有神召我的神，这句话就是他怎么重生得救啊。第一就是他讲他的自己的蒙恩，是神在母腹里就在把他分别为圣了，但是到了时候，当他在少年的时期啊，司提反殉道的时候，他还看守那些个什么呀，打司提反的人的衣服呢，他反对他好赞成啊，这打是该打，直接打司提反。司提反殉道有这个扫罗一份，是啊，他说我过去是这样的人，但是他把我从母腹里分别出来，底下又是恩召我，就是到了时候他什么，当他拿着耶路撒冷大祭司的文书走向大马色的路上的时候，神施恩召了他。你说怎么施恩召他？他在大马色天上的光叫他扑倒，就是这一段，使我扑倒啊，扑倒以后呢叫他进了大马色啊，三天不吃不喝，认罪悔改倒空，借着亚拿尼亚为他按手，被圣灵充满，就这个经历，施恩召我的神，是他改变了我。底下呢，不但大马色的经历还不够，下面还要加上一个经历，这就你我。我们今天不但有大马色的经历，大马色的经历是光中扑倒，彻底蒙恩，同时重生得救，被圣灵充满，又蒙神呼召，还不够。以后他不是在大马色热心传道吗？还不够。底下怎么样？他既然乐意将他儿子启示在我心里，叫我把福音呢传在外邦人中，所以呢，底下两个没有。我就第一，我没有和属血气的人商量，我应该到哪里去啊？我应该怎么受造对吧？我应该念哪个神学呀、啊？我没有跟属血气商量。第二，也没有上耶路撒冷去，老前辈去见那些个比我先做使徒的，我没有去拜访老前辈。按理应该拜访老前辈嘛。我从前逼迫教会，现在我转过来了，好对不起你们了。他没有，两个没有，为什么？圣灵没有这样带领，他没有去，两个没有。底下一句。唯独往亚拉伯去，唯独在英文听着，我就立刻我就去了亚拉伯旷野了。亚拉伯在哪里？就是西乃山半岛的亚拉伯旷野。你看，就在本卷书四章的二十五节，这里说，大家看啊，四章二十五节，这下甲二字是指的亚拉伯的西乃山，与现在耶路撒冷同类。亚拉伯的西乃山，就亚拉伯旷野里面就包括了西乃山这一带，就是西乃山，也就是亚拉伯旷野。你看，摩西在哪里？摩西在西乃山，西乃山哪里？牧羊， 蒙神呼召，是啊，保罗在亚勒伯旷野，亚勒伯旷野啊，所以在那里，所以做什么？当然是直接，天天就是读经祷告吧，直接见神三年之久。后来又回到大马色，后来回到大马色，第十八节过了三年才上耶路撒冷，所以可见呢，保罗在亚勒伯旷野差不多三年之久，又回到大马色，就是刚才我们翻的《使徒行传》第九章。使徒行传，所以这个时间呢我们一定要掌握，第九章的第几节啊，使徒行传第九章的二三节了，二三节说过了好些日子他又回到大马色，以后他还是在大马色，他受到当时的什么呀，犹太人对他的逼迫，商议要杀他，这个杀他是说他又回到大马色，这不吗？加拉太书这告诉你又回到大马色，就是他是从大马色经过亚勒伯旷野三年以后又回到大马色，然后呢犹太杀他，就是神说你不能在大马色待着了，你呀现在经过亚勒伯旷野了，神在他里有旨意，所以他们计谋被扫罗知道了，所以昼夜看守要杀他，所以他的门徒在夜间就把他用筐子从城墙就坠下来了，他就跑了，跑到哪里去呢？下面就告诉你，到了耶路撒冷，到了耶路撒冷，到了耶路撒冷多久？现在我们接着看第这个加拉太书一章十八节，你就知道来到耶路撒冷也不过十五天，所以如果没有加拉太书，我们都不知道保罗在耶路撒冷一定待下来了吧，并不是，所以在使徒行传第九章没有告诉你他在耶路撒冷多久，想与门徒结交他们都怕他，后来巴拿巴介绍他啊，介绍他，那么他跟门徒出入啊，但是呢加拉这个使徒行传九章的二十九节也提了，他奉主的名放胆传道，与说希利尼话的犹太人辩论，结果他们呢要害他，所以神就是借着犹太人不住的要害他，所以就把保罗逼到神的旨意当中，就离开了耶路撒冷。所以为什么他在耶路撒冷时间这么短？这是有原因的。这个原因是什么呢？两个方面，保罗啊，经过大马色，不是从大马色经过阿勒伯旷野，又回到大马色以后呢？他就来到耶路撒冷，很短，加拉太书这里告诉你多少天呢？十五天。为什么十五天？以后又到哪里去了呢？九章使徒行传九章三十节告诉我们，后来因为犹太要杀他，门徒就把他送到该撒利亚，就打发他回到老家，什么地方啊？大树，就回到老家去了啊。这就是他的一个行，他的一个脚步的路线，我们大家弄清楚啊。为什么这么快十五天就走了呢？大家看一下《使徒行传》二十二章啊，我想这一段呢，我们费点时间是应该弄清楚，是吧？《使徒行传》二十二章什么原因？为什么他怎么一跳又跳到了大树，回到老家？回到老家也是有原因的。按照他自己，我想保罗一定愿意在耶路撒冷多住些日子啊，跟他们交往啊。因为过去我逼迫教会啊，现在我悔改了，他也愿意住在那里。自己本国的人嘛，他一直都是在耶路撒冷，在加玛列下受什么？受训练，现在我回来了，但是圣灵有神特别的旨意在他身上，这就是使徒行传二十二章十七节，十七节。后来我回到耶路撒冷，大家看啊，我们快点，我念就不用大家念了啊。我回到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哪里啊？在殿里祷告的时候，这就是在这十五天之内祷告，祷告，祷告，魂游向外，看见异象，看见主向他说：“你赶紧离开耶路撒冷。”所以保罗所以离开耶路撒冷，并不是他愿意的。第一，看见异象，圣灵催逼他走；第二，借着犹太人逼迫，你不走也得走，所以就离开了耶路撒冷。所以神有他的旨意，我们不能随自己的脚步行路。你看保罗一生就是这样，步步神借着犹太人，好像是他的一个动力来逼他走，走在神旨意当中。你赶紧离开，你不可迟延，因为你为我做的见，这里人必不领受，不听。我就说主啊，他们知道我从前把信你的人收在监里，又在各会堂里鞭打他们，并且你的见证斯提坦被害流血的时候，我也站在旁边欢喜，又看守什么害死他之人的衣裳。那他正说半截的时候，主就接下来对他，主向我说：“你去吧，我要差你远远的往外边人那里去。”你不肯走也得走，所以后来他就走了。怎么走的？逼走的，逼走的。啊，神就把他以后就带到了哪里？带到了大树，回到老家。那回到老家做什么？神又是隐藏一个阶段啊，可能是回家乡还福音的债，一直等等等。所以有阿勒伯旷野的经历，有了大马色的经历不够，还有亚勒伯旷野的经历还不够，还有一段家乡隐藏的经历。这是对于保罗来讲， 步步都行政罪，一直等到什么？等到安家的工作开展，神借着巴拿巴在使徒行传十一章把保罗从大树请出来，这个时候就开始了安家工作，几次游行布道才开展了这个工作。所以要完全顺服圣灵，顺服神的旨意。所以现在我们回到加拉太书第一章最后一小段就结束啊，最后一小段十八到二十四，这一段就是生命改变的见证。十八到二十四是保罗生命改变的见证。他说过了三年我才上耶路撒冷见基法，就是彼得呀，彼得是当时是教会的柱石，和他同住了十五天。至于别的使徒，除了主的兄弟雅各，我都没有看见，因为日子很短嘛，可能有的是出去传福音去了，都没有见到。我写信给你们不是谎话，这是我在神前说的，就是他在做见证了。保罗见证自己，这个见证是真实的，是自己生命的改变。以后我到了叙利亚和基利加，大家看见吗？叙利亚就是北部，基利加的省会就是大树，就是我回到了家乡。那时犹太信基督的各教会还没有见过我的面，因为神把它藏起来了。神说你经过亚拉伯旷野造就还不够，神说我还要把你隐藏一个阶段。所以工人是最难隐藏，也不愿意隐藏，最好我快点出头露面，登山一呼啊，众山响应啊，是最好，是吧？神说你要隐藏，又把它藏起来。所以犹太的教会的基督徒就不认识他，但是听说，这个听很要紧，就是他有见证。听什么呢？你看二三节，不过听说那从前逼迫我们的，现在传扬他原先所残害的真道。这句话就说明这一个扫罗是真的有改变了。你没有改变，人家不会传说这个见证。什么见证？从前残害教会，现在残害基督，是吧？和基督的门徒残害啊，这个逼迫教会，现在怎么传扬他先前所残害的那个真道？所以既是残害主，是逼迫耶稣嘛啊，也是逼迫教会，也就是残害这个真道，是这么一个。但现在他整个的一百八十度大转变，怎么样？从前是逼迫残害，现在是传扬。所以保罗有见证。所以最后一点大家念，他们就为我的缘故归荣耀给神。所以保罗虽然他还没有出面在犹太的众教会当中，但是他已经成为神的荣耀，神的见证。他们就是这些还没有见过他的人，为他的缘故就归荣耀给神。这真是一个奇妙的见证。这么有名，这么样的残酷，这么样的厉害的扫罗，口吐威吓凶杀的话，逼着人呢、来亵渎神，强逼人家这么坏，如今这么改变，人人都将荣耀归给神。所以今天什么是见证？保罗为什么能够成为神的见证，神的荣耀？我想主要的是，第一，他有撒马色扑倒的经历；第二，他又有阿拉伯旷野什么受主独自造就的经历。这个人是真改变了，以后他真的是传他所残害的那个真道。你有真的改变，你有真的见证，你不用鼓吹宣传登报啊，让人人都知道你，人家没有见过的人家都归荣耀于神。幸福这位真神好奇妙啊，逼迫人的，逼迫残害基督的这位扫罗变保罗了，改变了啊！当然名字还没改，以后到安提阿工作的时候，第一次游行布道的时候才改变，生命真正改变，人家归荣耀也给神，是吧？所以巴不得主能够在我们身上，人家在我们身上看见基督的荣耀，看见我们就改变了，那人家能够归荣耀于神。神在这样一个残害教会的这一个大罪魁身上真正归荣耀于神，也就是腓立比书保罗亲自所写的，以前只是以前与我有益的，今天为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了，这是个大改变啊！不但如此，我将万事都当作有损的，你认识耶稣基督为至宝，得着耶稣基督，万事都当作粪土，是这么一个改变，怎么不让人认识神呢？让人看见归荣耀于神，神得到了完全的荣耀。巴不得求主怜悯，让我们借着这一次读加拉太书，让我们真正的辨明什么是基督的福音，什么是别的福音啊！让我们能够清楚他怎么样换汤不换药，他怎么样花样翻新，我们也不要上当受骗啊！不能听他说的好，看他怎么样，乃是实际他们所高举的什么，他们的信仰的内容是什么，让我们真正能够效法这位使徒保罗，做基督忠心的仆人，为真道竭力的争辩，能够辨明基督